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从自以为意到因信称义，
我找到了生命的答案。
真神当然行神迹，
给已辜负的信，
一个挑战美国领导人的提问。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杂志，杂志。
从自以为意到因信称义，作者刘树鹏。我从小爱读书，深受雨果和托尔斯泰的影响。雨果的悲惨世界中，苦役凡人阿阳因将仇报，偷了便雨福主教家里的银餐具。当警员人赃俱获送上门来，主教却说银餐具是我送给他的。不但如此，他还转身从橱柜里拿出银烛台来说，我连这个也一同送给你了，你为什么不一起带走呢？便与福主教的宽容和仁慈让我深受感动，这样的感动伴随我走过青春岁月，引导我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还在小学时，我就读到托尔斯泰的小说《穷人》。故事发生的这一天，渔夫一早驾船下海，到夜里十一点还没有回家。外面寒风呼啸，妻子担心丈夫的安全，提灯到屋外去看，可是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他顺便去看望生病的女邻居西蒙，没料想病人已死。临死前，西蒙还没忘记把衣服盖在两个可怜孩子的身上。他从西蒙尸体旁把两个熟睡的孩子抱回自己家里，心里却忐忑不安。自己家已有好几个孩子，全家人还吃不饱，又多了两个孩子，丈夫回来岂不要责备自己吗？然而当渔夫拖着破网沮丧地回到家里，听到西蒙死亡的消息，却责备妻子为什么不把他的两个孩子抱回来，宁可少吃一些也不能不管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不知道善良的妻子已将孩子抱回家里。在这对贫穷的夫妇身上展现了多么高贵无私的品质。这个故事让我体会到远有比财富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的灵魂。后来才知道，托尔斯泰的这篇小说改编自雨果的叙事诗，而两位作家的创作有个共同的源泉，那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悲惨的世界中的主教，还是穷人中的渔夫夫妇，他们的行为都是来自基督的教导。这两个故事一直藏在我的心里，后来参加工作，闲暇的时候便去教堂听讲道。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之所以寻求耶稣基督，是想藉着他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正义的记者，我的笔也确实为不少人讨回了公道，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大影响力。我想藉着基督精神，能够使自己的境界更上一层楼。然而上帝却藉着圣经上的话光照我，让我看到自己里面的骄傲和败坏。经文中所列举的种种败坏，一一对照，很多我都有份。自己名义上是追求正义，但骨子里却多少有追求个人名誉和利益的成分。记得有一次 当地一家歌舞厅起火，多名舞女被烧伤或者跳楼摔伤。我得知线索后，不仅没有感到痛心，反而有一种找到好新闻的兴奋。我假称是一个舞女的朋友混进了一个病房，向伤者了解情况。那个女孩被纱布蒙着眼睛，根本无法看到我。阅读圣经，上帝越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清自己是一个伪善和败坏的罪人，自以为义，没有怜悯之心。然而耶稣基督却甘愿为了像我这样的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有他的宝血才能把我从罪恶中赎买回来。耶稣之所以拣选我，不是要修补和提升我的道德，而是让我在他里面重新再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悔改跟随他，依靠耶稣基督，我从一个自以为义的人转变成一个因信称义的人。
作者胡宇。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不得人喜欢，这个是小时候我对自己的认识。在一场耳聋的误诊，更加将我的人生带入深渊。因为听力不健全，上学之后我总是听不清楚人家讲的话，还误解了人家的意思。从小我的朋友就特别少，上班之后同事和我的交流我要一再重复，我听不清楚，可不可以再讲一次啊？同事就选择沉默，甚至避开我。南方长大的我去了东北上大学，班上面几乎都是北方人，我的南方口音成为同学的笑话，一开口讲嘢就会有人嘲弄话将条脷捋直了再讲嘢啦。听人讲嘢成为我的难处，同人讲嘢竟然亦都是无能的。我开始选择逃避社交，公司组织的活动能够不参加就不参加，我感到非常自卑，在公司入面被人鄙视，结婚之后担心自己会是丈夫的妇女， 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小朋友，我宁愿去死。死舍不得孩子，生了无生趣，我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一度？我必须要发奋图强，只要学到一门技术就可以证明自己。我强烈渴望不再依赖我的先生经济上的供应，哪怕他抛弃了我，我也都可以生活下去。十几年来，我先后学习了电疗课、好声音、化妆课、魅力女神课、财务课、数字学等等的课程，希望得到内心的平安和婚姻的幸福。我觉得做微商直销是个相当不错的选择，投资少，不妨碍照顾孩子，财务自由。如果连这样的机会都没办法把握，我的人生又有什么出路呢？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时间、精力和经济全部投入，但是一次又一次心灰意冷地离开，我内心的迷茫和黑暗越来越强烈。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热衷追剧，一步一步地去看，无法自拔，沉迷剧情，最终换来的是极度的空虚，更加的自卑，无力陪伴小朋友，又恐惧失去婚姻。这个时候我的小仔亦都出现了状况，每到夜晚他只是会死围着我，一刻都不放，哪怕我行开一分钟他都会大喊，半夜亦都会无故醒来。这样的情况持续好几年，边个都没办法，那种绝望、懊恼和焦虑真是没办法形容。日头和夜晚我都好辛苦，生活不信心、抱怨和老老丈夫是很自然的。死这个念头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我跟我先生说，我生活得毫无希望，真的很想死。丈夫又不理解我，以为我在说笑，人生唯有令我少少留恋的就是这两个可爱的小朋友。为了令小朋友有个好的学校，我听熟人说去搬屋。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向我介绍了一堂课程，叫做智慧妈妈课堂。曾经学了这么多的课又怎样呢？我不是一样很绝望，不过听下也都无妨，就当是打发时间。怎知这一堂真的改变了我的生命。在课程里面，我听到了从未听过的道理，人与上帝、配偶、子女、世界的关系啊，我和上帝居然有生命的关系。我所有的失败和绝望都是来自我没有将上帝摆在我生命中的第一位，那不是就是我要的生命答案吗？这个是唯一的真理。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以赛亚书42:3。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跟随主耶稣到底，因为这个上帝永永远远为我们的上帝，他必作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48:14。那我还需要些什么呢？圣经中有一切我一直苦苦寻求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答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愿意跟随他、服侍他，出黑暗入光明，得永生。随着课程的学习，我看到了一个无穷的新天地。我曾经那么渴求知识，终究一场空。而在圣经里面，上帝教导人怎样生活，由婚姻到理财，再到育儿技巧，都能够得到智慧的指引。上帝啊，我要全身心信靠你，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圣经，学习祷告。 智慧妈妈的课程结束了，学习的微信群也都解散。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引领我认识了传道人文文姊妹，我们开始了网络教会，他手拖手教导我们每一个开口祈祷，在陌生人和会众面前说话是我最怕的事。我硬住头皮开口祈祷，然后在私底下一直操练，通过祷告和上帝亲近。有一次，文文姊妹在交谈之中特别提到我的祷告很有生命的力量，我惊讶至极，我这样连讲嘢都讲不完，条脷成日都打咳的人，从未想过自己的祷告是流畅和充满力量的。他的鼓励直接震撼我的灵魂最深处，原来我在上帝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我受伤的心灵开始融化，渐渐得医治，日子也都似乎有味道起来。讲真的，刚刚接触到福音的时候，经常听到基督徒说自己是罪人，我心里面很反感，我已经自卑，还经常说认罪悔改。在文文的传道的圣经的思维课程里面，我这样才在心里面认识到人的罪性，例如贪畏、邪恶、嫉妒、自卑、恼怒、疑心、焦虑、抑郁、恐惧、冷漠、自私等等，都是美善的上帝所恨恶。对照上帝的标准，我确实是一个罪人，不配得上帝的恩典和宠爱。然而主耶稣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我，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赎罪，以他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孽过犯。我完全没有为自己的得救付代价，而是耶稣付出了一切。上帝的爱和恩典令我看到自己在他面前的价值，他的接纳令到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罪人，而是一个得到救赎的人。明白了这点，令我对耶稣感激不尽。文文传道总是强调读圣经的重要性，坚持每日读经，我就经历到上帝的带领。有一次有人要同我的先生合作做项目，以前只要有钱就赚，现在一定要先求上帝的带领。项目开谈期间，丈夫同我读到了箴言21:4-6，恶人发达，眼高深傲，这乃是罪，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用诡诈之事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丈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合作，事实也都证明那个项目做不成。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翰福音14:26。过去面对困难，我好自然就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一系就睇电视，一系就同丈夫喺度嗌交发泄。而家遇到问题同埋困难嘅时候，我会默默祷告。如果系上帝，佢会点做？上帝想我点做？我再唔系抱怨，而系谈心。我哋全家经常一齐手拖手祷告，奇妙嘅事情发生啦，令我经历到上帝嘅大能同埋关爱。我嘅细仔嘅瞓觉竟然完全正常，我多年嘅重担脱落啦，我嘅眼睛亦都明亮，终于睇到自己嘅丈夫系几咁宝贵。 咁多年嚟，我嘅任性佢都包容，喺经济上、精神上毫无保留咁付出。我从来冇感激过佢，我要学习顺服丈夫，成为丈夫最好嘅帮助者。我个女阿比该七岁，仔仔以西结四岁，佢哋都能够好流畅咁喺聚会嘅时候祷告，感动众人。过去冇圣灵嘅引导，教小朋友就系暴力，而家完全改变。我同小朋友一起祷告，同时教导他们有错要认，亦都要悔改。中国人特别注重孝道，我非常想在经济帮助我的父母，但是自身有限无奈，文文传道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回应我：你的父母信靠主，灵魂得救，你又为这个花费了多少钱？这个问题深深触动了我，我决心向父母传福音。那时父亲感染新冠，我回到去老家服侍他。这个期间，我和父亲传耶稣救赎的福音，并坚持为他祈祷。后来父亲的病得到医治，开始读圣经。在牧师的教导帮助下，父亲终于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有一次在发梦里面，我见到一班人在笑我：你的耶稣这么好，你的耳仔有没有得到医治啊？我就回答说，我的听力没有得到医治，但是我听到真理，得着了永生，比一切都好。
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这样说道：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改变与更新，作者陈凡。我从小就接受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教育，在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环境中成长，本着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态度来面对宗教信仰。我甚至认同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精神的鸦片，认为基督教也不例外。我知道人都很渺小，而宗教是形而上的，人单凭肉眼是无法理解的。正如著名的巴塞隆纳圣家堂的大设计师安东尼高迪曾说：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上帝的工作人怎能测透呢？当然圣经更明确地告诉我们：甚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影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三十四节。在加州三藩市定居之后，我一面工作，一面读书，一面适应文化差异，一面融入异国的生活，身心灵都感到非常疲乏，苦不堪言。谁知会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貌似平顺的光景却隐藏着暗流。我在餐馆工作期间染上了球类的赌瘾，由棒球开始，再到美式橄榄球和篮球，他们都设有博彩的游戏，每天少则几场，多则十数场。我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所有赌徒不良的特征都可以在我身上找到，家庭、工作、学业都被处理得一塌糊涂，生活找不到出路，活在极痛苦和绝望当中，我真是生不如死。在这期间， 父亲在医院中离世，母亲在父亲留院期间，有人向他传福音，他认识了主耶稣，并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从主耶稣里得到莫大的安慰。我却认为母亲信耶稣是件好事，但是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教会牧师和弟兄姊妹加上我的母亲不断为我这着迷途的羔羊祷告，上帝真的垂听他们的祈求。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里，我去牧师家接母亲回家时，牧师向我传福音，并且播放一首诗歌让我欣赏，其中有两句歌词打动了我的心。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掌管明天。不知不觉间，我竟流下了眼泪。对一个患上倒孕的人而言，他已经没有明天了。他无法掌控自己，更无法摆脱倒孕的核制，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我不单单成为家人的妇女，更成为世人讥笑的对象，完全失去了人格，更无尊严可言。世界上竟然会有一位义人，神子主耶稣，他甘愿为世上每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代罪羔羊，他将每一个信他的人从罪恶捆绑中拯救出来，重新做人，使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是一个微不足道如此不堪的人，他也愿意接纳我，让我可以重获新生。我真的好想认识这一位爱人又可以给人新生命的上帝。就这样，我开始踏入日落华人浸信会的大门。但是对一个患上倒孕的赌徒，要他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要我承认自己有罪不再赌博真是很困难。然而神有恩典，有怜悯，且有丰盛的慈爱，他用忍耐的心巧妙方法重新塑造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我自由了，不再受倒孕和自我所限制，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凡事都能做。圣经上的话成为我行事为人的准则，凡对人对自己生命有积极改变的事，我都乐意去做。凡可以荣耀上帝又可以帮助和造就别人的事，我都尽力而为。因此我的人生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我和家人重建和谐幸福的生活，学业成绩有了出人意外的进展，工作渐渐进入佳境，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在日落教会这个大家庭中学习成长，我的心、身、灵都得到了康复。我非常清楚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哥林多前书15:10。天父的慈爱怜悯让我可以成为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我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圣灵保惠师时刻与我同在同行，天天更新我的生命，并且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让我们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真神当然行神迹，作者黄道坤。上帝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世间上高行所无数令人惊叹 不可思议的神迹。圣经到底记载了主耶稣行过什么神迹呢？现在就归纳如下。第一，他是医治疾病的上帝。在加拿医治一个大臣的儿子，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四章46至54节。又医治彼得的岳母，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9至31节。又洁净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一章40至45节。他又医治四个被人抬来的瘫子，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二章1至12节。又在安息日医治不是大池旁边的病人，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五章1至16节。又在安息日医治手枯干的人，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三章1至6节。又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八章5至13节。他又医治患血流病的女人，参加路加福音第八章40至48节。又使两个瞎子得到医治，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九章27至31节。又医治耳聋舌结的人，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七章31至37节。在白菜大医治一个瞎眼的人，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八章22至26节。耶稣又医治一个身来瞎眼的人，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他又在安息日医治一个驼背的女人，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3章10至17节。又在安息日医治一个患水鼓的人，就在路加福音第14章1至第6节。医治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在路加福音第17章11至19节。又使瞎眼巴底买得到看见，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46至52节。他又医治好捉拿耶稣的人的右耳，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2章47至51节。第二，他是一个变换供应的上帝。在加拿婚宴变水为酒，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至11节。他又使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14章13至21节。让七个饼数条鱼喂饱了4000人，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5章32至38节。第三，他是掌管自然界的上帝。捕获满船的鱼，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五章1至11节。他可以平静风和海，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四章35至41节。耶稣在海上高行走，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4章22至33节。从鱼的口里面得到碎银，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7章24至27节。又使无花果树枯干，记载在马太福音21章18至22节。又再次帮门徒捕获满船的鱼，是可以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1至14节。第四，他是掌管灵界的上帝。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赶鬼，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31至37节。他可以赶鬼入猪群，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1至20节。他又赶出哑巴鬼，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2至34节。他赶鬼却被控扣鬼和赶鬼，在马太福音第12章22至32节。耶稣又赶出迦南妇人女儿身上的鬼，在马太福音第15章21至28节。 又从孩子身上高赶出哑巴聋哑鬼，可以参考马可福音第九章十四至到二十九节。第五，他是赐生命的上帝，使到拿恩城寡妇的儿子复活，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至到十七节。他使挨老的女儿复活，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二节、四十九至到五十六节。他使到拉撒路复活，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至到四十四节。耶稣自己都是从死里复活，可以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一至到四十九节。这些神迹告诉世人知道一个道理，耶稣是一个真的人，也都是一位真神。上帝的任何作为对于人来讲都是超过人理性的神迹。如果上帝不会行神迹的话，那还怎能够称为上帝啊？当然就更加不是真神了。释迦牟尼没有行过神迹，老子也都没有行过神迹。在封神榜上高编造的那些故事，什么神仙鬼怪，全部是虚构的。但是耶稣行的神迹却是真实的。如果上帝从来没有行过任何神迹的话，我会是第一个就在教堂里面逃走，也都再不会去教会了。因为讲是真神，但是又不会行神迹的话，这个是不合逻辑的。换句话说，上帝行神迹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尼赛亚，他直到被世人钉上十字架，也都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的真实身份。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首先受到宗教领袖的审判。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六十二至到六十六节里面记载，大祭司指住永生的上帝叫耶稣起誓，告诉他们他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是不是？耶稣完全可以不讲话，让他们没有藉口去杀他。但是耶稣却是这样讲，你们讲的正是，我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基督，就是那位尼赛亚，那位真神。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将来你要坐在人子那边全能者的右边，驾住天上的云降临。他之所以不求保命，因为他降世就是为了舍命，为世人赎罪，作替罪的羔羊。他说他就是为此而来。这个时候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这样讲，他讲了前往的话，我们何必再用什么证人呢？这些这么前往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是怎样啊？这个大祭司很聪明，他不需要宣布耶稣的死罪，而是直接问下面的人，你们觉得应该怎样？下面的人全部都是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一个人怎可以称自己是上帝呢？这个是该死的滔天大罪，除非这个人真是上帝。一个能够行神迹的上帝，人能够奈他如何？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里面这样记载。耶稣在死了之后第三日又在坟墓里面复活，而且在地上高显现了四十日这么久，向门徒和众人显现十次这么多，然后在众人面前被接升天，将来也都会再回来。朋友，但愿你亦都谦卑咁样喺主耶稣面前接受佢，成为你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成为上帝嘅儿女，求佢赦免你嘅罪，好喺佢再嚟嘅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咁样享受佢嘅同在。
读者来信。 芝加哥杨子慧。亲爱的编辑，可否寄给我200本2024年2月份的中信月刊，30本差零着，30本全，以及各类福音单张每种各30张，还有美满人间、祝你健康快乐等福音书籍呢？昨日我问过我家附近的一个亚洲超市，他们同意我放一个宣传品架，感谢主。今日我去一家香港超市购物，结账的时候一眼看到这个陈列架，长、宽、高，似乎是为中信全福音量身订造的。感动之下，大胆去问了一位店员，他听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后，在附近走道上转了一下，一分钟很快就回来，什么都没有说，就开始搬上面的糖果，将架子腾空后送了给我。我一时之间呆在这里，眼泪就要流下来了。不是因为一个架子，而是因为看到上帝的手在这里做工。接着我们将香港超市这个架摆满书行，一个星期之后去看，已经所剩不多。我平时很难接触到陌生人，这个是文字宣教的一个好平台。愿你们文字事工的新路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给已辜负的信，作者马威。二姑父你好啊，我向你介绍耶稣的时候，你说我信的跟其他宗教一样，不过是精神的寄托。这是一个误解来的，我信的不是宗教，而是信仰。宗教是让人死，信仰是让人活。宗教让人为奴，而耶稣让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宗教让人捆绑，而耶稣将人释放。宗教让人眼瞎，而耶稣让人看见。宗教和信仰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最痛恨并且严厉责备的，就是当时宗教家。你都知道吗？如果没有信仰的我，从前生活是何等苦毒之中。幼年的时候因为过于顽皮任性，经常被人痛打。懂事之后亲眼目睹几乎每日的家暴，经历一次又一次母亲的自绝，直到那个恐怖的日来临，母亲在她的遗书中提到，我的孩子马佳就离开了我们。那时我还未到9岁，妹妹刚刚到7岁。你想不想到，这一切对于一个未满9岁的小朋友来说，对她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我不敢想象，倘若没了爷爷和妈妈的爱，今日的我是变成怎样的人？你知不知道啊？你和二姑姐刘石路表搬到天津，给我带来几大的喜乐。你知道吗？你和我打篮球，为我讲故事，给我留下几多的童年美好回忆。你是不是记得当时我得到二姑姐给到我买的新衫新鞋的时候，我是再次有了妈妈去锡孩子的感受，深深地去感谢你们。然而呢，当妈妈离我而去的时候，坐到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我再次成为了没有妈妈的孩子，恐惧、不安、焦躁、无助，几乎令我崩溃。我陷入了这个忧郁之中。我想你还记得在2000年底我回国家的时候，你看到我的光景。爸爸陪着我去安定医院，二姑姐都帮助我约了可以找到最好的心理医生。医生几乎都说我好回的机会率为零，各类的精神药物都已经没用，副作用和各项的反应非常的激烈。我生不如死，觉得自己活不到36岁，因为那时我妈离世的时候的年龄就是36岁。
似乎我哋嘅屋企被诅咒啦。我喺苦中带住毒，痛恨呢个世界，嫉妒身边每一个人。我极力咁控制自己，免得做出啲唔理智嘅行为。只有自绝先可以阻止我伤害他人、伤害社会嘅唯一办法。我记得爸爸当时几乎系搬住我咁走出去呢个天津安定医院，仲承诺话佢后半子都会打算陪我咁过。佢陪住我喺天津翻到多伦多，我哋喺满天积雪嘅街上走门咗，灰灰蒙蒙嘅天影住我灰灰蒙蒙嘅心情。我走住前面，污言秽语讲住闹住，连自己都觉得吃惊嘅脏话，毫不掩饰咁发泄着心中嘅苦毒。我自知罪孽深重，但破樽破碎，冇能力，而父亲就惊我出事，就喺我后面默默咁跟住，一路低头无语。我永远都望唔到当时佢嘅眼神，慈爱心碎，坚定又无助。无数次我问苍天，生活点解咁艰难，几时先可以到尽头？然而我得唔到任何嘅回应。有一日，一位高牧师嚟到我屋企，佢向我哋两父子传福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牧师翻到圣经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跟我们讲很多的福音道理，我好想得救，想等神去医治我受伤的身体和心灵，不想让我的家因我的灭亡而灭亡，我想一家都得救。我没有经过什么理性的挣扎就向上帝悔改。爸爸和我一起都信了耶稣，决志祷告。在牧师进一步的辅导之后，我们父子在复活节那日一起受洗。二姑父，我亦都盼望着我们家大院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上帝并得永生，这个是我回馈你们最好的心愿。当然你在无神论环境中长大，很难接受福音。你还比喻你重病在身如大火当前，你不去报警而知祷告，你上帝会落豪雨或者安排其他人报警来救你吗？或许会，或许不会，主权在他那里。或许上帝觉得我在世上工作还未完，在地上的责任还未尽，他就会以他的方法去搭救我。或者上帝认为我已经救了地上的劳苦，就会接我到天家。我深知自己不配，亦都不能够指示上帝按我心意去行，而我去信服他的旨意，深信他最好的安排。事实上信仰令到我开始热爱生活，关爱家庭和社会，打电话报警，救火员来到之后只是扑熄地上的火，而我心里面的火只有上帝才可以扑灭。上帝令到我生命有盼望，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样说，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不再自怨自怜，寄居世上的困难和苦难，上帝的灵种在我心里面帮助我有平安的意念。你说宗教和信仰是紧密相关的，但是他们实在本质不同的两回事。宗教是人去寻找上帝的一个过程，佛教、道教、释迦牟尼、无可默德等都是人的出发点，出发去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若结果无非是做出各样的偶像令到人去膜拜。而真正的信仰是上帝亲自启示人，是上帝找人的过程。自从做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做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除了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上帝也藉着圣经和主耶稣来到世上， 这个特殊启示晓谕我们，我们所信的不是人手所做的偶像，而是有真又活的创造者、救赎者。科学是辨真伪，宗教是辨善恶，道德是辨是非。然而所有这些真伪、善恶、是非往往都是主观，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不是因为宗教的缘故，伊斯兰国的人会这样杀人吗？如果不是宗教的缘故，巴以冲突、十字军东征从古到今会流这么多人的血吗？自以为辨清了善恶，却带来更多的死亡。我不尊重宗教，虽然我每周都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每周三的祈祷会，每个月的查经小组活动，我都努力遵守教会各样的仪文，但是跟我建立关系的是上帝自己。我的孩子被肾病折磨，自从一岁半开始就服用免疫压制剂，服用了两年，医生叫我停了药，如今又复发。这两个月以来，我曾经三次禁食祷告，每次禁食40个钟，专心向上帝祷告。我没有单单祈祷叫上帝医治这个孩子，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祷告上帝加给我力量。我是应该求助于相当于救火员的医生，还是求助于上帝？医生和救火员能够解决我眼前的问题，但解决不到明日的问题，解决不到永生的问题。而信仰就带给我可以同上帝同在的平安和将来永远的生命。我何必为眼前的问题困扰呢？藉着孩子的病，我比从前更加亲近上帝，他赐给我心中有平安，因为我深信上帝比我更加爱这个孩子。先同你谈这么多啦，希望有机会再谈过。我会坚持这样为你和你的家人祷告，愿上帝亲自在你心里面说话，多保重。爱你的侄儿马伟。
请问最近有什么好书推荐？
我最近开始听中信的有声杂志，觉得不错。
有声杂志？
是啊，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声版，每一期内容非常丰富和多元化，包括了有感人的生命见证、理性的科学反思、生活处事的智慧和激励人心的小品，而且播读的声音还很动听。
有没有这么好听啊？会不会很浪费时间的？
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它可以给你听的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例如开车或者做家务，而且有时用听的方法更加可以给我投入去它其中的处境。
真的？哦，那我都来听一下了。我顺便告诉隔壁屋小美知，她成日在埋怨说做家务做到好闷啊。哎，真是多谢你的推荐啊。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中信中信有声杂志。
为了上天堂而信耶稣，岂非功利主义？作者张日平。问：基督徒成日话信耶稣上天堂，这个不是一种贿赂上帝的贪念吗？多少都带有功利主义吧。答：从问题可见，你是一个廉洁的人，不愿意占哪个的便宜，亦都不占上帝的便宜，值得尊敬。但是让我们从几方面来到考虑。一，不能全心利用。有些人会同上帝做交易，若果耶稣让他生意兴隆，身体健康，或者解决了困难，他就会去教堂受洗奉献金钱。他们可能也都对菩萨做同样的测试和要求。这个就是贪念、贿赂、功利主义。人若果为这些原因来到信耶稣，那就不是真信， 很多时候只要他再度碰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很快就会放弃耶稣。二，人有求生本能，假若你跌落断崖，自己爬不上来，这个时候有人将一条绳垂到去你手可触及之处，说捉住这条绳，我会将你拉上来，你会不会说我岂可为能够返回平地而让你麻烦呢？你若认识到自己正走在一条朝向死亡的道路上面，上帝伸手来拯救，这样接受救恩是因为你不愿意永死，出自人正常的求生欲望。三，不必自鸣清高，讲这说话的人似乎很清高，实际上是骄傲。上帝若果有一份美好的礼物送给我们，我们是什么人，岂可不欣赏呢？不屑接受呢？岂能够对他说，上帝啊，我不需要，请你自己留住吧。岂不应该赶快地多谢他，然后马上地接受他的美意？你有没有被别人拒绝好意的经历啊？好受吗？我们怎可以这样对待上帝呢？四，讨上帝喜悦。事实上，上帝很乐意看见人信主。耶稣有个比喻，某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就丢下其他羊去找，找到之后就欢喜快乐。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亦都要这样为他欢喜。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相反，不信子的人，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所以相信耶稣不单止不是贪念，反而是一件讨上帝喜悦的事。五，正确态度。信耶稣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与上帝隔绝，心里与他为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所以我们应该悔改，扭转方向，与上帝和好，那本来就是我们的本分。圣经说，上帝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就是上帝和好，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得怜恤，蒙恩惠。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都会见他的面。启示录二十二章四节。所以上天堂是真心悔改，接受耶稣救恩所带来的福气，是上帝设定的，同贪婪、贿赂、功利全部都扯不上关系。愿你早日得着这个好处。
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这样说道，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一个挑战美国领导人的提问，作者钱志群。今日美国不单止面对国际关系的挑战，经济动荡的挑战，更加有党派的左右纷争，媒体的谎言，社会不安，种族矛盾和道德低下等等问题。国家很多政务决策都和上帝的心意背道而驰，自由民主人权的精神已经沦为纵容恶事的幌子，清恶为善，清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
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已经成为一种风气，美国离上帝越来越远，大大地偏离了美国建国的初衷。怎样才能够令到当政者们在用权和处事上面回到去上帝的心意呢？令到国风民风都能够归正呢？关键是美国的领导人要先解决好自己的人生终局的态度。担任过很多位美国总统顾问和很多位美国总统关系密切的报道家葛培里 Billy Graham 牧师，总是不失时机地向这些领导人传福音。他曾经在美国国会大厦接受一项很高荣耀的颁奖仪式上面发表简短的感言，向座无虚席的美国领导人发出了轻松又严肃的提问。请问诸位，在这个圆形的建筑中间，你们看到些什么呢？这些国会议员心里面嘀咕着，奇怪，我们每日在这里办公，还要你问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你今日只不过是被请来的人。有人就答，我们看到图画、画像和雕刻。葛培里就说，你看到没错。跟着他就问第二个问题，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他们看到的只是画上面的、雕刻上面的每个人的不同。有的是政治家秃顶，有的就是满头乌发，有的穿着十九世纪的服装，有的就穿着十八世纪的服装。所以没有一个人答到他第二个问题。葛培里就说，他们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在这个国会大厦画像里面的人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每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威风十足的人都死了。这个就是他们完全相同的地方。跟着葛培里就说，我们都要死。葛培里停了一阵，看着国会议员就说，让我现在挑战你们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的身体是灵魂的衣服，衣服被脱下，身体就变成尸体，灵魂离开了却永远不死。对于永恒，你们要怎样选择呢？是在天堂里面永生，还是在地狱里面永死呢？即使会场的气氛变得凝固起来，鸦雀无声，在场的国会议员们、大政治家们没有一个人回答。关于永生，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这个不单止是对美国总统和国会领袖们的一个特别挑战性的问题，也都是对任何国王、附庸、科学家、道德家的挑战性问题，是对全人类世世代代都极具挑战的问题。唐崇荣牧师在他的《超越危机》一本书里面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地赞许葛培里牧师向美国国会领导人传福音的勇敢和智慧。我相信葛培里是因为爱这些的当政者们灵魂的缘故，先有这些这么大胆的提问。是啊，他们在世上有权柄地去决定国家的导向、百姓的生活，但是他们是不是也都认识到天地间有一位至高者上帝，不单止统管天地万有，亦都是掌管历史走向。当权者们同其他世人一样，最终都是将接受上帝儿子主耶稣再来之后的审判。 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谦卑接受？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必须面对的终极必答题。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假设这些国家领导人普遍认识了上帝，并按照上帝的心意行事，美国和社会的情形就会不断地有新改观，就能够逐步回转到美国立国之初的根基上面，就会实践美国国会图书馆墙壁上面雕刻的圣经座右铭：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尼加书六章八节。如果继续遗忘这个座右铭，一意孤行，小善不为，大恶却行，让这个社会和美善渐行渐远，有一日上帝就会在终极审判台前再次这样宣判：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猛从你们就累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到时就悔之晚矣。所以上帝在国家事务的层面上对基督徒的要求是：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二节。格培里挑战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并不是难回答，答案就在每个总统就职宣誓的圣经里面。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和我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你有嫉妒吗？作者张坤。寄生如何生量，这句三国时代周瑜的经典名言，道出了几多人心里面的嫉妒。这一把的妒火烧尽了周瑜一生的才华功勋，亦都毁了他的一世英名。纵览古今中外历史，几多英雄好汉过不到嫉妒这一关，几多的才子佳人为嫉妒所害。最近看了什么月传？在这套剧中， 咩月与咩珠真系令人扼腕。同为楚国嘅公主，咩珠享尽万千宠爱，而咩月不过系楚威后眼中嘅奴仆。咩珠处处怜惜照顾咩月，两人情从手足，深深相印。但系当二人远嫁秦国，咩珠做咗皇后，咩月因佢嘅聪明才智得到咗嬴氏嘅欣赏而成为宠妃，咩珠就开始嫉妒咩月，处心积虑嘅打压咩月，以至于日后嘅日子里边，佢忌火中烧，争啲害死咩月嘅儿子。原本二人佢系情深好似姊妹咁，但系冇谂到因为嫉妒反目成仇。设想一下，如果咩珠唔嫉妒咩月，而系共同来辅助秦王，这个将会是一副几咁和谐的途径。在圣经讲到，嫉妒是骨中的浏览，在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而在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同时亦都有提到，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中医认为嫉妒是毒药，不单止伤害别人，更加毒害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该人因为嫉妒杀了自己的亲弟弟亚伯，自己亦都因此受诅咒。姐姐米利暗嫉妒弟弟摩西，自己就长了大麻风。国王扫罗因为嫉妒大卫而最终身亡，落得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嫉妒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毒素，我们要时时小心，不要被它滋生。我们每一个人生而有嫉妒，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因为受不到别人比自己强，看不惯别人比自己过得好，因而心怀不平，生出苦毒，自我折磨。自我种的苦因，最后总是要自己收下苦果。圣经中给了一个正反例子，亦都俾咗我哋唔好嫉妒嘅教训。喺腓立比书二章三节系咁讲：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换个眼光去睇上帝俾别人嘅恩赐特长，谦卑嘅去向别人学习，咁样嫉妒就会降温，心胸就会变得广阔。圣经上亦都系咁讲，喺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两个少年人以利达和米达在营里面讲预言，约书亚就试图禁止他们。摩西却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将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的记载，摩西不单止没有嫉妒，反而欢喜百姓都能够讲来自上帝感动的说话，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得益处。如果我们都可以好像摩西这样为别人的才能而欢喜赞叹，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上了一个更高的新高度、新境界。如果你愿意，上帝会改变我们，亦都会赐福我哋。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这样说道：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怎样避免受骗？作者白衣。世上第一个骗子是哪个？虎蛇，就是大龙，个名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行骗的手法是找夏娃搭讪，花言巧语给夏娃，深信不听他就会吃亏。结果夏娃中计，闯下离天大祸。参考启示录第十二章九节， 创世纪第三章一至七节。今日的骗子采用的手法是相似，先是用不同的姓名、身份、面貌跟诈骗的目标搭讪，然后用巧言令色，使对方以为机不可失，于是上吊受骗。骗子既然师从魔鬼，那么圣经上有没有提供应对的方法？是有。由于篇幅有限，只能简单列出以下四点。第一，不轻信人的话。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箴言第十四章十五节。对于来路不明的电话、短信、电邮，需要小心提防。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身份是真是假，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曾经犯过杀人案。当然不可以贸然汇款和给银行密码。第二，不滥交朋友。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箴言第十八章二十四节。美国有一个少年，网上结识了一个女仔假冒，彼此交换自拍色情的相片，结果被对方勒索，受不住骚扰而自杀身亡。第三，不要总想发财。想发财的人是投资诈骗犯的最佳目标，因为财迷心窍，会使人做出很多愚蠢糊涂的事。参考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第四，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六节。受骗离家失踪，自杀被人杀的青少年，都是爱不义。如果爱真理，坚守真理，就不会上当受害。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